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制作，云天河、浊酒、雪夜潇潇主播的东野圭吾作品《白金数据》第22集。如果是以前，神乐一定会反驳，他对宗教和信仰毫无兴趣，也很看不起笃信宗教的人，此刻却很顺从地听取了铃兰的建议。铃兰站了起来，
我有事想要拜托你。
什么事啊？
我以前曾经和龙聊到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举办婚礼，在偏乡的教堂内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不觉得很棒吗？
像童话的世界。神乐微微偏着头问，你要拜托我什么？他嫣然一笑，伸出了右手，他的手上放了两个草编的戒指。你该不会……铃兰点了点头。
请你代替龙和我交换戒指。
我吗？
因为我觉得很难再有第二次机会了。别担心，我并不是要你和我结婚，你只是代替龙而已。
哦，代替啊。神乐抓了抓鼻翼，对他点头说，好啊，我要怎么做？
你先拿着这个。
铃兰递给他一个比较小的戒指，
然后站在我的面前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了。
他们面对面站在圣坛前，他清了清嗓子。
龙，你愿意娶铃兰为终身伴侣，并发誓永远爱她吗？
啊？神乐忍不住发出这个声音。铃兰嘟起了嘴。
不是，我们要交换誓言，所以你要回答说我愿意。
哦，对啊，我知道了。
那就重新来一次啊。龙，你愿意娶铃兰为终身伴侣，并发誓永远爱她吗？
我愿意。
神乐，接下来换你了，你也问我同样的话。
铃兰，你愿意和龙成为终身伴侣，并发誓永远爱她吗？
我愿意。接下来我们要交换戒指，首先新郎为新娘戴戒指，你把刚才的戒指戴到我的无名指上。
他伸出左手，神乐把草编的戒指戴在他的无名指上。
接着新娘为新郎戴戒指，来，把左手伸出来。
神乐乖乖伸出左手时，听到窗外传来说话的声音，有人来了。神乐和铃兰互看了一眼，
快躲起来。
神乐搂着铃兰躲在圣坛后方，门被用力推开了，然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，
这里应该已经没再使用了。
不，还是要确认一下。
另一个人说完，发出走进来的脚步声。
喂，你看这里的灰尘好像被擦掉了，最近有人进来过，
但未必是正在追捕的人呐。
是没错了，但还是要先向总部报告一下。
听他们的对话，这两个人应该是警察。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出去。神乐从圣坛后探头张望，教堂的门敞开着，他们可能还在门外。他背起背包，拉着铃兰的手。
婚礼终止了，我们从窗户逃出去。
神乐小心翼翼地打开已经生锈的窗户，以免发出声音，然后走了出去。铃兰也身手矫健地跟了上来。教堂的后方是树林和和缓的下坡道，神乐牵着铃兰的手，东张西望地向前走。
我把摩托车藏在了前面的废弃屋里，快走。
神乐跑了起来。铃兰虽然穿着高跟拖鞋，但并没有抱怨。道路旁有一块空地，空地的角落有一栋老旧的小屋，以前可能是礼品店，招牌上的文字已经剥落，完全看不清了。神乐绕到了小屋后方，他把摩托车藏在那里，上面盖着芦苇编的帘子。他推着摩托车回到了小屋前，在铃兰面前骑上了摩托车。
你坐在后面。
好厉害，我好紧张啊。
铃兰坐在后车座，抱住了神乐的身体。
喂！
就在这时，有人叫了一声。转头一看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骑着脚踏车向他们逼近。
糟了，你用力抱紧我。
沈乐发动了引擎，立刻冲了出去，只听到警察叫着什么。骑了不到五分钟，远处就响起了警笛声。沈乐踩着油门，但不一会儿就看到有警车停在前方，似乎正在临检。沈乐迅速巡视周围，看到护栏的缺口通往一条狭窄的农村道路。他将摩托车掉头驶向这条路，正在临检的警察似乎发现了他，警车鸣着警笛追了上来。沈乐加速飙车。
林兰，你绝对不能放手。
我死也不会放手的。
林兰纤细的手臂用力抱着沈乐的身体，沈乐的后背可以感受到他柔软的身体。沈乐在骑摩托车的同时也感受着他的身体，两个人的身体穿过了迎面而来的风。警笛声稍微远离了，但农村道路通往山路，道路突然变得狭窄了，警车应该无法通过，应该可以顺利逃脱。沈乐正感到安心时，狭窄的山路前方是一个180度的弯道。沈乐的摩托车车速太快，无法顺利转过弯道。正当他心想不妙时，他和林兰的身体都飞向了空中。醒来时，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，只知道脸颊触碰到的床单不像平时那么潮湿，床垫也很浅。浅浅的脸转向一侧，整个人趴睡在床上，这是他睡觉的习惯。他眨了眨眼，眼睛渐渐聚焦。有人躺在旁边的床上，看到那个人肥胖的背影，他想起那是牧场。没错，这里是商务饭店，自己和牧场一起来牧里陆氏，准备把神乐带回去。浅浅坐了起来，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6:55，闹钟设定在7点。他忍不住苦笑起来，平时在家的时候也经常在闹钟响之前就醒来。他原本很得意，觉得自己的生理时钟很精准，但据一位医生朋友说，那是压力所致，也就是说他在睡觉的时候神经也无法充分休息。牧场仍然发出轻微的鼾声，和浅浅入睡前一样，这个人应该没什么烦恼吧。浅浅在内心咒骂道，但决定让他多睡一下，省得麻烦，所以就解除了闹钟设定。下床之后，他去浴室小便，顺便冲了澡。他并不在意自己比上司先洗澡，牧场应该也不会有意见。他湿着身体刷完了牙，只穿了内衣裤走出浴室。他用毛巾擦头发时走到窗边，窗帘敞开着，淡淡的阳光照了进来。今天似乎是阴天。他站在窗边眺望着窗外的景色，旁边就是木里路的车站，公交车都停在圆环周围。下一刻，简简瞪大了眼睛，因为他看到出租车招呼站旁停了3辆警车，其中一辆是厢型车。他定睛细看，发现附近有不少制服警官的身影，虽然看不清楚他们脸上的表情，但可以感受到急迫的气氛。
鼓掌。
浅浅转头叫了一声，但牧场的虎背仍然有规律地上下起伏着。浅浅冲到床边，摇着上司的身体。
哎，鼓掌，快起床。
牧场睁开了浮肿的单眼皮眼睑，慵懒地啊了一声。
你赶快醒醒，情况不太对劲儿。
什么情况？
牧场皱着眉头，揉了揉眼睛，嘴边还有干掉的口水痕迹。
好像有动静，警车停在车站前，警官也都出动了。
这代表还在继续搜索神乐的下落吧？
浅浅不耐烦地抓住牧场的手臂说：“
总之你先来看一下。”
好痛！不要拉我！
浅浅把牧场拉到窗边，拉开了蕾丝窗帘。
你想一想啊，如果只是在车站埋伏，不可能把警车停在这里，否则等于在宣告这里有警察。
牧场终于睁大了小眼睛。
你这么说好像有道理。
浅浅拿起放在椅子上的长裤。
我们去木里路分局看看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
等一下，我先去小便，顺便冲一下澡。
请你在10分钟内准备就绪，否则我一个人先去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这么大声嚷嚷。
牧场抓着头走去浴室。10分钟后，两个人走出了饭店的房间，他们走到车站，搭上出租车，直奔木里路分局。
两位先生，你们是警察吗？
白发的出租车司机问道。浅浅瞥了一眼身旁的牧场后，对着驾驶座回答说：
不是，我们的朋友发生了车祸，所以要去警察局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还真是麻烦的。
如果我们是警察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不不不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只是想向你们打听一下，刚刚接到车行的通知，说如果看到背着背包的男人，要向公司汇报。这种时候，通常是警方要求车行配合，所以想打听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浅间和牧场互看了一眼，县警请求车行的协助，代表神乐目前并不是躲藏在某个地方，而是已经逃亡了。
你是几点接到通知的？
我想想，差不多快6点的时候。
浅间看了一眼手表，距离现在还不到2个小时。一到木里路分局，他们小跑着来到会议室。会议室的门敞开着，许多侦查员匆忙地进进出出。
浅间先生！
不知道哪里传来叫声，随即看到玉圆满脸通红地朝他们跑了过来。
怎么了？不是请两位在饭店待命吗？
浅间不理会玉圆，走向中央的会议桌。北风和其他人仍然像昨晚一样，面色凝重地围在会议桌旁。桌子上放了一张大型地图。
总部长，
浅间对着北风的侧脸叫了一声：
发现神乐了吗？
一脸冷酷的北风转过头，但他的视线并没有看向浅间，而是注视着玉圆。
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对不起，我已经请两位在饭店待命了。
总部长，
浅间又叫了一声：
请你告诉我，神乐目前人在哪里？还是他已经逃跑了？
北风没有正眼看浅间，他转过身背对着说：
我昨天已经说了，等我们找到他并且逮捕他之后，就会交给你们。在此之前，你们就乖乖等通知，不要干涉我们的行动。我知道，但至少请你告诉我们目前的情况。喂，来人！
北风叫了一声。北风身旁的两三名下属站在浅间他们面前，其中一人说：
请你们回饭店待命。
浅间咬着嘴唇看着身旁的牧场：
我们不可以留在这里吗？我们不会干扰你们办案。
牧场说。几名下属转头看向北风，但北风没有吭声。牧场转头对浅间说：
我们留在这里似乎没关系。
好像是这样。
浅间立刻巡视周围，看到墙边放了几张铁管椅，他大步走过去，在椅子上坐下了。牧场也在他旁边坐了下来。
请你们继续工作啊。
北风的部下有点不知所措，浅间对他们说道。就在这时，正在接电话的制服警官叫了一声：
总部长，发现他之前躲藏的住处了。
什么？
北风的表情更加凝重了，他从制服警官手上抢过电话，大声地说：
我是北风，没有搞错吧？是吗？地点在哪里？不，等一下，喂，把地图拿过来。
下属在北风面前摊开地图，十几名下属包围了他。浅间也想挤过去张望，但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他们旁边，狠狠地瞪着他们，似乎在说，如果敢靠近一步，就要把他们撵出去。
好，派人守住出入口，绝对不要让任何人进去，我们也不可以进去，知道了吗？
北风说完，粗暴地挂上电话，然后命令身旁的下属：
派几个人去那里支援，除了监视以外，同时去附近打听情况。
几名侦查员立刻聚集过来，简短的交谈几句后离开了会议室。北风再度站在会议桌旁，指着地图和下属交谈起来，完全无视浅间他们的存在。浅间看到玉圆走出会议室后，也起身跟着走了出去。
玉圆先生，
浅间来到走廊上时叫道：
可以打扰一下吗？
什么事？我什么都……
玉媛还没有说完，简简就抓着他的肩膀，把他带到了楼梯旁。
请你至少告诉我你目前知道的状况。
我昨天也说了，我只是小刑警而已。
玉媛的眉毛皱成了八字形。
那至少请你告诉我，沈乐还在这里吗？还是已经逃走了？
玉媛不耐烦地摇了摇头。
今天早上，正在临检的警察发现像是他的人骑摩托车逃走了，虽然立刻开着警车追捕，但他逃进了狭窄的山路，所以被他跑掉了。
真的是沈乐吗？
听说八成是。
之后的下落完全不清楚吗？
玉媛露出痛苦的表情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难怪北风他们的表情比昨天更凝重了，发现了沈乐的下落却让他跑了，陷阱等于颜面扫地。北风当然不愿意告诉浅间目前的情况。
听起来好像发现了沈乐隐匿的地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不太清楚，甚至不知道那个姓沈乐的人为什么要来木里路这种地方。你应该也听到总部长在电话里说的，即使发现了他躲藏的地点，也禁止进去里面搜查。
禁止？谁禁止？警察厅吗？
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这种基层刑警。
玉媛语中带刺地说。简简道谢后放开了玉媛，回到会议室后向牧场报告了情况。
被他逃走了吗？那就麻烦了。
牧场用事不关己的语气说道。
听说陷阱被禁止搜查神乐躲藏的房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里有什么吗？
八成是这样吧，神乐来这里的目的应该也和什么有关。
牧场小声说道，浅间也有同感。之后北风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刑警频繁出入向北风和其他人报告，但从他们的表情就知道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成果。大约两个小时后，浅间听到了令人在意的谈话。不知道是谁已经抵达了木里路车站，正在来这个分局的路上。听北风的语气，对方似乎来头不小。
我在会客室见他，等他一到就带去会客室啊。
北风交代下属后走出了会议室，刑警部长和警备部长也跟在他身后。浅间等了一会儿之后悄悄离开了座位，假装不经意地来到了会客室旁打电话，观察周围的情况。不一会儿传来电梯抵达的声音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几个男人走出电梯。浅间把手机放在耳边，面对着窗外，眼角的余光当然扫向会客室。但是他很快停止了伪装，因为从电梯走出来的那群人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对方似乎也看到了浅间，停下了脚步。你好。志贺用悠然的声音向他打招呼。辛苦了。
太惊讶了，我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物来了。
很抱歉让你失望了，但好像还没有找到神乐吧。
所以我们还在这里闲逛呀，而且还不让我们插手。
找到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，你们就静下心慢慢等待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你们已经来这里了，我们没理由继续留在这里吧。
神乐是杀人事件中的重要关系人，当然要由搜查一课的你们把他带回去。我们是有其他事才来这里的。
是吗？请问是什么事？
当浅间发问时，旁边的年轻男人叫着致贺。
所长，该进去了，总部长他们正在等你。
哦，好。
志贺回答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浅间说，
我记得之前就已经说过了，你们只要按上面的指示办事就好。
说完他转身离开了。
既然你来这里不是为了神乐，应该是为了他之前躲藏的住所吧。你们甚至禁止陷阱的侦查员进入，到底要调查什么？
志贺停下脚步。
我相信你也知道有很多复杂的情况，让基层的刑警插手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
志贺头也不回地说完后跟着其他人走进了会客室。